好，弟兄姊妹早安。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跟我一起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在你们打开到圣经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时候，我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讲到第五章的21节到23节、24节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圣灵充满的夫妻之道的时候，上个礼拜重点的是讲到妻子的部分。我本来今天在开始讲到之前，我在还想到有一个想让你们做一个跟我一起配合做一件事情，但是考虑到现在的人都已经做好了，我就不准备这样做了。我本来是想邀请所有的弟兄都坐到前面来的，但是我想可能因为今天的讲到对他们来说是尤其重要，所以但是我看现在已经不要，我们要有一个有序的敬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利用今天的时间，就先你们各自坐在已经坐的位置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今天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已经看到今天题目是圣灵充满的夫妻之道的第二个部分。所以当你们一打开这个的时候，我首先在今天开始之前要先提醒诸位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想到圣经这一部分的教导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怎么样做一个好丈夫，怎么样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夫妻这样的一个榜样。但是我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可能会提醒你们，这完全不仅仅是圣灵启示保罗在这写下这样教导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因为当我们知道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了第一点是顺服的一个举例，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句话吗？我们讲到在第21节的时候，保罗讲到说，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想如果说你对以弗所书不是熟悉，或者说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时候，我想给你简单的做一个回顾。因为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教牧书信。这封书信主要重点跟我们讲解了这个教会里面基督徒的身份，因着神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以后，我们包括他的救恩，我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重点讲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第四章到第六章的时候，重点讲了我们在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以后，我们行事为人该有什么样的变化。在第四章开始，他讲到我以耶稣基督被囚的劝你们，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你们蒙召的恩相称。这我们知道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要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在第五章的讲到要过一个爱神的生活。在第五章的18节的时候，他讲了提醒我们不要模仿过去外邦人那样的一种用酗酒的方式或者是醉酒的方式能达到与他们所谓的神灵能够相交的这样一种状态。他特别提醒我们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以后呢，他有了一些具体的表现。我们在两周以前我们一起学习了这样的具体表现，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个喜乐的心，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就像我们刚刚在教会我们的敬拜开始的时候，我们用颂赞来赞美我们的神。在20节说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有一颗感恩的心。第三点他强调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已经讲了顺服这个概念不是说一个这是一种被别人逼迫的强迫的而顺服在某一个人之下。这里面讲的彼此顺服的概念是一个完全自愿的把自己放在比别人低的一个位置，这是顺服的概念。当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或者说甚至于非基督徒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尤其看到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刚才读经读到的 21节到33节的经文的时候，他们讲到我们基督教所教导的就是啊，你就是要彼此顺服。你特别是有的丈夫可能会拿到22节的时候，或者是做丈夫的，或者是在年轻人在找对象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想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句话仿佛是拿到了他们的一个，我们中文在表一个尚方宝剑，这个宝剑就来到以后，我就是按照这个目标来找我将来的这个对象。甚至于的时候呢，对圣经再熟悉一点，就回到旧约的箴言的31章，找这是一个贤德的夫人的榜样，我就要按照这个来找我将来的那一位。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地方，保罗在这个地方在22节开始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借着前面的一个彼此顺服的概念来讲。所以在后面他接着讲了更多的，从25节我们开始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其实是彼此顺服的第二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第二个例子，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要爱你们的妻子。其实在我们今天在讲今天的经文之间，我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如果说我们看我们现今的社会的家庭，现今社会的家庭里面的夫妻之道，我觉得可能经过在不管是你从亚洲中国大陆来的，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经过在上一个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所谓的女权运动的影响，包括在美国的北美大陆这个女权运动，到后来的性解放运动，甚至于到后来更多的延伸为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主张，这个妇女平等、女权独立，甚至于这样的一些运动的时候，对我们的家庭造成的损害，对我们的家庭造成的损害。因为这是完全的违背了圣经里面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讲得很清楚，上个礼拜在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在创世纪的3章的神给他们的咒诅的时候，就讲得非常清楚，神的对于我们堕落的人类的咒诅是非常明确的教导，非常明确的教导。对女人的咒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叫你承受生孩子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这一点，说我们这个做过妈妈的都知道生孩子究竟有多痛。第二个痛苦就是说，这个女的丈夫她必要想方设法的来管住自己的老公，这一点可能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见证，在我们信主以前至少。但是对男人的咒诅他是非常清楚的，男人的咒诅在16章，你们记得还记得，你必劳苦，对不对？你要是每天要辛辛苦苦的工作才能有吃的。因为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在人类堕落犯罪以前，神给我们吃的是树上是自然的生长的，树上的果子是可以吃的，在创世纪的2章就交代的非常清楚，对不对？所以因着人类的堕落以后，神给这样的我们家庭里面男的女的的咒诅带来了男的女的分工的不一样的时候，所以在我们在来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圣灵赐给使徒保罗再一次提醒，如果说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信徒的时候，你活出的生活是跟你以前咒诅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以前被咒诅的生活是不一样，所以你们要彼此的顺服。这里面上来我们首先第一点讲了，如果说夫妻都是同心，都是共同信主的，都是彼此顺服。当然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我们考虑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阶段可能不一样，也许有的人可能是神已经把他的另外一半先接走了，也许认为他现在还没有结婚，也许有的人认为说，我虽然是结过婚了，但是我已经比我的另外的一半先进了一步，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们所有这样的不同的 scenario 不同的情况之下，圣经里面都有教导，并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的顺服之心。这一点我们讲到在提多书的2章的时候，保罗教导提多要鼓励年老的夫人，要教导年少的夫人当爱自己的丈夫。 所以呢，也就是提醒到，当我们如果说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配偶已经不在的情况之下，我们同样还要从圣经里面领受的道理去教导比我们年轻的人。同样，虽然他说的是年长的夫人，我想同样也不是一个牵强附会的说法，同样年长的弟兄也是一样，也该教年轻的弟兄该怎样做一个头去爱自己的妻子。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的时候，他给我们教导了，如果说我们另外的一半目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们结婚以后，有一个对说夫妻双方有一个人已经先信主的情况之下，如何跟另外的一半相处，也同样是用被圣灵充满彼此顺服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情况下，顺服的概念大家讲得很清楚，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也许可能你的丈夫因着你的生命的改变，圣灵在他心里动工的时候，他也能明白真道。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有这样的教导。所以这一点同样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一位丈夫已经是先于他的妻子先信主的情况之下，你同样也要按照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妻子也许可能暂时还没有信主，这个妻子可能灵命也许还没有你成熟，但是你也必须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要爱你们的妻子。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讲到，在现今这样的一个在圣经教导的我们被圣灵充满的夫妻之道的时候，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25节到33节，所以我上个星期也跟大家提醒了，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这个在做妻子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就可以了。但是神对我们的弟兄好像是有点偏爱的样子，给我们用了大量的经文来详细的教导我们。这可能跟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可能做妻子也有跟你老公说，我怎么跟你怎么说你都说不明白了，是不是？我都花很长时间来跟你讲一件事情，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好像跟你的先生交流的时候，总是好像你怎么说他也搞不清楚你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神比较怜悯我们弟兄，给我们弟兄在这里面的交代是交代的非常清楚，具体怎么做。所以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从哪三个方面来看呢？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爱你们的妻子。这个妻子从哪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主要是从爱的方面来看。刚才如果你们细心的听我们这个姊妹为你读经的时候，就知道这段经文里面爱这个单词重复出现了8次，重复出现了8次，也就是在我们丈夫对妻子顺服的重要的表现，就是要表示在丈夫爱妻子这一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是他爱的高度，我们知道你究竟有多爱，我们所以看到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高度是多大。第二个我们看爱的广度，也就是说 你在哪些方面应该来爱这个妻子。第三个我们看看爱的深度，究竟你有多爱你的妻子。我们这爱的广度，我们看到从帮助妻子成圣圣洁，以及在妻子肉体上情感上的照顾，我们说成圣与眷顾的爱。爱的深度有多深呢？我们问问自己就知道，你究竟有多么的爱自己，你就知道你应该多么的爱妻子。这是我们讲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从爱的高度来看。爱的高度，圣经里面教导的很清楚，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弟兄姊妹，这一点就像我们刚才在歌里唱的一样，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为教会舍己。这里面讲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的时候，第一点是讲到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从或者说没有从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来讲究竟如何爱妻子的时候，保罗在这教导我们是先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你们说究竟该怎么爱呢？这个爱的高度，你究竟要爱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真正的爱你的妻子？那就是说爱为教会舍己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这里面用的这个爱字，我们都知道，对圣经了解的人都知道，在希腊文里面原文里面讲爱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就是所谓的我们叫 agape 爱。如果说你们对这个 agape 是完全无私的爱，完全为了对方的利益而不计较个人的任何利益的一种完完全全舍己的爱。 舍己的爱，甚至为自己，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个地方呢，你们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是一个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命令语气的，你们必须去爱你们的妻子，作为彼此顺服的一个表现，作为彼此顺服的一个表现。这里面这个爱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冲动性的爱，你跪下来以后向你的这个女朋友，向你的未婚妻求婚的那种一时的冲动的那种，甚至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爱，持续不断的爱，不是一个是不是被动的被别人逼着你要去做的事情。同时这里面也强调一点，更不是一种感觉上的事情，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的事情，主动的选择的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顺服了天父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在两周以前的这个受难日敬拜的时候，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讲到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完全的舍己为我们的罪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一个完全的舍己的爱的表现。舍己是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出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弟兄们，特别是弟兄们，我们爱妻子，我们顺服的第一个表现是从这个爱的高度能达到完全的舍己的爱的，舍己的爱。这完全是要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的表现，是完全的舍己。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得很清楚，他上十字架没有人逼着他上去，对不对？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父爱我，对不对？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这里面讲，也许可能弟兄姊妹会讲啊，舍己我也可以能做到啊，我能愿意，弟兄们，我也可能嘴上说，如果说哪一天我太太真的要让我去死，我也愿意。当然，我觉得说这话的可能多半人知道，你太太不会让你去死，所以你可以大胆的说这一句话，你要我去死，我也会去死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一点我们讲得很清楚，在这里面完完全全在这个地方，圣灵通过保罗写下这样的话，叫你们有舍己的爱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让你就只停留在这个高度，让你停留在想着，哎呀，我哪一天可能会为我太太去死，不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只是当我们知道这里面，我们后来会讲到耶稣基督爱教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爱的表现，我们这样一个为别人舍己的爱的时候，是应该想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的，这看到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爱教会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爱教会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教会人是可爱的，他来爱我们的，对不对？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知道，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而死了。罗马书的第五章讲到这样的一段经文。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不仅仅要停留在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态度舍己的爱，耶稣基督是以实际行动舍己了。但我们现在的弟兄还没有需要到你真正的为你太太去舍己这个程度，那底下教导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谈爱的范围，爱的广度来说，爱的广度是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这有一个态度在的，你能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妻子舍己的情况之下，你在哪些方面要有具体的行动呢？他们讲到爱的广度，我们讲，那广度呢是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第一个首先讲成圣的挚爱。所以弟兄们，我们这一点特别可能我今天讲到的时候，弟兄们讲的会比较多一点。他说这里面二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毫无玷污。这里面讲到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我在这里面屏幕上你们看到照样两个字，我把它 highlight 了，照样就是照耶稣基督的样子，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毫无，成为圣洁。所以这一点弟兄们，我们一定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二十三节里面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头不是指一个源泉的源头的概念，这个头而是只有权柄的概念。这个权柄在里面第一步的爱的广度里面，在成圣自爱这个事情上 你对你太太、对你的配偶的属灵的成长，你有这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不能说啊，一切都交给神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提醒的这些，耶稣基督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用着他的道、他的话语、圣经里面的启示给我们，教导我们的教会当怎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圣洁的群体的时候，可以献给自己。我们知道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对不对？耶稣的心腹，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成圣，让我们教会每天在逐步的成圣的主要的目的是他为了准备自己的心腹。这里面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句话呢可能会容易引起误解。这句话其实就是用道像水把一件东西洗净一样，是用道来洗，而不是用水洗。应该说像水可以把某一样东西洗干净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成圣的方式，是用他的话语来使我们成圣，对不对？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约翰福音是耶稣在升天之前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讲到，是求他使我们成圣，是吧？用真理让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对你的配偶，对你在这边，尤其是对弟兄讲的话，你的妻子的属灵的状况，跟丈夫做头的带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可分割的关系。你做丈夫的爱妻子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在帮助妻子的属灵道路上的成长，帮助属灵道路的成长，正像耶稣爱教会一样。因为这里面可能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当时的古希腊的文化的背景。当时在希腊文化的背景里，有一种状况，就是当一个新郎要娶新娘的时候，可能会叫他把他在水里面用水把这个，就像一种象征性的把这个新娘给完完全全的洗一遍，也洗去他以前的所有的一切的不洁或污秽的情况。所以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这里面清楚的教导是用道、用耶稣基督的话、用圣经的话语来洗净我们、洗净我们自己，然后帮助我们的妻子在成圣的道路上做一个圣洁的妻子。所以这一点就讲到我们讲到一个成圣的概念。第二点，我们讲到这个是从眷顾，前面讲到了从灵里面的带领，灵里面的带领，爱的广度，我们讲在哪些范围、在哪些方面你要具体的爱你的妻子情况下。第二点讲到，从来二十九节讲，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一点也就是说，不仅仅丈夫在家里，在一个夫妻之道之间，不仅仅要从属灵的方面带领自己的妻子越来越像基督。如果说他是一个信徒的话，如果他还能够信主的话，你更是要活出一个荣耀神的样子，在借着圣灵在他心里动工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但是第二点，更 practical 更加务实的讲到，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为基督不仅仅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一定经历过神的供应、神的眷顾、神的看护、神的带领。所以不仅仅是在灵里面让我们逐步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在我们的物质上、在我们的身体上，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神都有供应。但这一点我要特别听，并不是说我们所思所想的东西神都能供应，不是说你给神开一个清单的时候，神可以把你的一二三四五都给你如安息的给你送到你的家门口。这里我们讲到是一个概念，神的看护保守都有神的美意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约伯记大家都非常熟悉，当我们人生也会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看上去难以理喻的时候， 难以理解的时候，我们唯有信靠我们的神，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在弟兄这里的要求不仅仅在属灵的成圣的这一方面要来爱你的妻子，更是在身体上面，在眷顾之爱。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在神给咒诅以后，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了给男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如果你们不用翻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神给男的交代的任务是非常的清楚的。对男的是怎么说的呢？第三章的OK 十七节，他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看，我们亚当受到咒诅的时候，不仅仅是亚当，而且地土也受到了咒诅。你必终身劳苦，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所以弟兄们，我一定要注意的，我们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男的，在家里面一定是一个家庭的一个供给者，一个是经济上的来源。在前面讲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支柱，在家里面也是一个经济上。换句话说，如果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整天在家里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那肯定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丈夫，肯定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是妻子的头，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如同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你们都如果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说你，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可能在以前或者是不现在或者年轻的时候去社区中心也好，去健身房也好，你看到那个健身房里的那些弟兄们，或者说那些先生们，他们在健身的时候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啊，镜子，是不是？刚才有人是不是说镜子？那就没有错了嘛。他总是拿着一个哑铃或者举着一个什么时候，在这镜子里面去看一看自己的肌肉究竟又长了，是不是比昨天又多了一圈？是不是？所以对自己的身体保养顾惜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对不对？但是这里面讲的是，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也许可能你嫌你的肌肉还不够强壮，但你一定没有到恨恶这个地步，你还是会保养顾惜。你可能回家以后多吃两勺的蛋白粉，可能明天继续再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里面教导的很清楚，总是要保养顾惜。保养顾惜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单词，在英文里面。保养的概念是一个基本的供给，基本的供给，就像这个小鸟要这个钓这个那个大的鸟要捡这个虫子给小鸟喂食一样的道理。但顾惜这个概念就是很清楚了，顾惜这个概念是一个是 cherish 的意思，是非常珍惜的意思，非常珍惜的意思，相当于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原文的意思讲的很清楚，就是用热量把一个硬的东西可以把它融化掉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你知道这个意思，你就知道了，就像给一个提供温暖的，把一个硬的东西可以变成暖的。你们知道，可能看到我经常看到一些小鸟可能顶在这个躲在这个妈妈的翅膀下面这样的一个比喻。甚至于我有一次在这个公园里面看到，我们大家可能都不太喜欢的这种，就是这个野狼 coyote， 对不对？我们在温哥华是大家非常见到的。我有一次见到一窝的 coyote 的时候，那个妈妈也是把一小窝的 coyote 圈在她的这个肚子下面。所以这一点动物的本性都有。在这边，在我们丈夫做妻子头的概念的时候，不仅仅要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要顾惜。顾惜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仅从 physically 物质上提供，更要从 emotionally 从情感上来理解你的妻子，理解你的妻子。这一点我这可能我个人来说，我一般的很少在我的这个讲道中讲个人的见证，这可能是我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我花了这个数年的时间，到现在还在努力的学习这个功课，怎么样来理解 Alicia。理解了理想，这是一个永远的功课，这是一个永远的功课。 但是我们弟兄们一定是要去学这个功课。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在讲到对妻子教导以后，讲到对丈夫的教导，讲了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第三章的第七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个情理翻成中文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但英文呢，如果是你懂英文，他就一下子就很明白了，一个 understanding way， 就是要能理解你妻子每时每刻他是怎么想的。我想在座的弟兄都说这很难呐、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你姐妹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因着神的创造有不同的生理周期，到了一定的年龄后，这个生理周期又有调整的时候，又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这是最简单的这一方面，更多的就是说，我相信弟兄们肯定听着太太抱怨的一句话就是，哎，我怎么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我呢？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教导我们作为丈夫的、作为妻子的头的概念，你要不仅保养，还要顾惜。顾惜的概念就是你要真正的能明白你妻子究竟想的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想的是什么。那个门关门的声音重了一点，你应该知道一个信号，这是什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都不是这个，我觉得都是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在这个查经小组的时候跟弟兄们分享过一个事情，不管就像我们从你的日常的绘画当中的言语上面，你要怎么样理解你的妻子？你怎么说的原意已经毫不重要，别人怎么理解你的话才是很重要的。当别人说你对你的所讲的话提出了异议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不是要急着解释这件事情啊，亲爱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是应该很从一个想理解他的角度看，哎，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这句话呢？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好像不，为什么到底听到这个地方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就是一个以情理与你的妻子同住的一个概念。当他以跟你不你所传达的信息在他的脑间里没有反馈到你想表达的意思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急着跟他解释这个意思，而是因为他为什么会想你说的话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很关键。所以保罗这个地方特别教导我们，不仅仅在灵里面要带领你的妻子，不管是读经也好，分享也好，去教会也好，参加教会的服事也好，更要在身体上，在物质上，在情感上与你的妻子同住，与你的妻子同住来理解他。他说因为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圣经里这个常用了很多的比喻来描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最明显的就是一个新郎和新夫之间的关系。所以新郎和新夫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基督是怎么样给我们的教会保养顾惜的。而在三十节他更加说，他说这是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而在接下来的我们讲到这个，讲到第三个方面，讲到爱的深度的时候，我们讲到爱的高度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一个完全是舍己的态度，奋不顾身，对不对？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你随时都有准备，你可以为你的妻子献上自己的生命。而具体的表现是从属灵的方面以及属世的，我们可以暂且用属世的这两个字来说，但是我们一般的可能不会提这两个字，我们跟世界是分离的。但是我这里所指的属世是指妻子的肉体上或情感上的需要，我们也需要提供。那我们第三个方面看看是爱的深度，我们有高度有广度也有深度，究竟爱到什么，如同爱自己，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但是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我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对圣经的从创世纪到新约的一直到启示录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的时候，我相信如果你们做一个认真的思考，一定会惊叹 神赐给我们婚姻这件事情是一个任何人都难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两个完全不相干的男女能愿意在一个屋檐下面过日子，而且还生养众多，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你们细想一下，也许可能我们因着家社会的传统就知道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对吧？你到一个年龄结婚，到一个年龄生孩子，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不需要思考的一个模型。我们中文的一句话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但这个事情你要细想一下，这两个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的呢？对不对？但是神的奇妙就是这样，神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时候，当看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从他的身上造出一个骨中骨肉中肉，取出了一个作为他的配偶的时候，你细想一下，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亚当跟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结婚了，你们知道吗？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细思极恐，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们想过没有这个事情？但这正是神的奇妙所在啊！正是因为他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又二人合二为一的时候，才是一个合一的概念 ，one flesh。圣经里讲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这是一个 one flesh。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弟兄也好，姊妹也好，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当你二人结婚成为一体以后，你以前的个体的 identity 已经完全没有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姓张的跟姓王的结婚以后，人家说这个张家，对不对？是姓陈的跟姓李的结婚以后，如果这个先生姓李的，那是姓成李家，对不对？你没讲到这个，你们以前的 identity 可能在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可能这一点还保持了这个妻子结婚以后还保持他们家的这个姓，对不对？在其他的地方，可能在台湾、在香港、在其他的亚洲，其他主要讲中文的地方，可能或者说在西方社会里面，妻子结婚以后都要跟丈夫姓的，这丈夫姓以后，这是一个，你们都说你们在英文里面讲的是那个 the Wang family、 the Chen family、 the Li family 都是这样讲话，对不对？他不会再讲的又是这个陈先生跟李太太，或者说张先生跟王太太，这样不是这样分开的，对不对？所以在这边我会经常闹出来很多的，我被很多人称过，你们知道称我什么？杜先生，因为我太太姓杜啊，所以别人称了我在很多的情况下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人家称我杜先生，我也不解释这个事情。所以我要跟你们讲的一点就是说，你们细细的思考一下，我们神的这个创造我们婚姻的这个奥秘的时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能够呢白头到老，现在还好，感谢神呢，只让我们活到100岁都活不到，是不是？如果像亚当夏娃在诺亚以前呢，要活80-90岁的时候，我想想，我不知道你们想想也可怕，可能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怜悯我们，那我们在地上只可以，以前在婚姻长的可能是20岁结婚，活到100岁也就是80年，对不对？这也是神的恩典的一部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个要仔细思考，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思考这些事情。这是神的普世的恩典，普世的恩典给我们的寿命，就像神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把这个伊甸园里的生命树用这个火箭把它保护起来的一样。你们在生命记在创世纪里面读到过这一段经文，对不对？免得犯罪的人堕落的人还有机会去接触这个生命树，吃了以后长生不老，永远活在罪中。这是神给我们怜悯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回过来讲，我们讲了爱的深度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一点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这个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刚才开始讲了，我们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在用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当爱妻子这两件事情做了一个比，做了举例，说明我们在主里面应该彼此顺服的表现。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在32节说到，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面他要重点跟我们表明的一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福音的信息。这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就像我们是通过我们夫妻之间能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基督和教会这样的道理，别人就能世人就能明白基督是如何为了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如何为教会舍己，基督如何为教会走上了十字架，在我们还不配得他的爱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基督又是如何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也赐给我们他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地上的日子里面用借着他的道将我们的教会洗净，能让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无皱纹。这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知道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为了教会，基督为了我们的在世上的罪人，在我们还成为罪人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这地方要重点要强调的一点。如果说我们在座，如果说你还没有完全信靠主的时候，你听这个时候，你说你在想的可能是，哎呀，我的婚姻或者我将来的对象，我将来的妻子，将来的太太，究竟让他也像这个圣经里教导的这样多好，是不是？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第二，如果说这些还没有信靠的这个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或者是将来你能有机会听到或者看到我这一段讲道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你不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完美的婚姻，而是需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你自己，要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你自己。也就是你首先需要的是一位救主，来从你过去把你从过去的罪中拯救出来，让圣灵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能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样子，这是你进入你所希望的那种所谓的美满的婚姻的第一步。不是说靠你一些从市场上买两本有关如何经营好你的婚姻的一些书籍，做一些心灵鸡汤式的辅导。弟兄姊妹，如果说你已经是信主的，我想你应该知道，通过这样的教导都知道，彼此顺服是一个美满的属灵的荣耀神的婚姻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是一个必备的被圣灵充满的夫妻一定会活出一种荣耀神的一种夫妻生活的表现。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所以我接下来准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段非常简单明了的教导，但是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唯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要特别为我们已经信靠你的夫妻，在我们的聚会的会众当中，如果有这样的夫妻，我相信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夫妻的时候，我们为他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我们就求你在他们的夫妻之中，在不管是丈夫还妻子之间，我们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都也更加的来信靠耶稣基督，更加的用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那我们能够活在一种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每天的生命当中，那活出一个荣耀里的见证，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就像我们教会来顺服基督的掌权一样，在我们在这个迷失的世界里面活出一个荣耀里的见证。主要我要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如果说夫妻之间只有一方，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已经信主的这样的家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主啊，因着你的怜悯，你已经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婚姻，让他们在一起组建了一个家庭，也许生儿育女了，但是也因着你的怜悯，他们当中的一位已经先信靠了你，已经把他们的生命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献给你的时候，就求你继续加为这位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的心灵，让他们完完全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活出一个荣耀里的见证，让他们不管是他们的配偶，也许他们对他们的所言所行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的时候，让他们只因着我们一颗顺服的心，因为我们的顺服不是顺服人，而是顺服神的教导，我们爱人不是因为 被爱的人可爱，而是因为我们是基督的子民。因为基督神就是爱的时候，我们的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活出爱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配偶，不管是未信的丈夫还是妻子，我们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也同样也求你的灵继续在他们心里动工，继续在那位不信的配偶的心里动工，让他们真的是能因着我们的言语行，更因着你的怜悯和你的拣选，让他们也能像我们一样来到你的面前，然后我们夫妻同心为你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主，我们知道唯有你的大能，唯有你的话语，唯有你的灵可以在人的心里动工，来开启他们的心，开启他们的眼，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需要一位救主。主啊，我也特别为我们当中，如果还夫妻还当中没有一个人信靠你的，我们也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主啊，我们的祷告祈求第一是你要把福音临到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给赐给他们这样的看见，让他们看到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你我们的在世的人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都亏欠了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唯一有信靠耶稣基督，那我们才能得以与你和好。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才不被定罪的时候，那我们让他们那个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的来到你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时候，你的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活出因着对你的畏惧，因着对你的感恩，因着对你的敬畏而彼此顺服，让他们的婚姻能活出一个荣耀你的见证，让世人从他们的身上也能得见你的荣耀，来救他们脱离那种从世俗的观点来看用人为的办法去改变对方，或者甚至于也许有一些这种世上的教材来让你改变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可行的办法，唯有来到你的面前，唯有认罪悔改，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你有个救主的时候，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那我们朝着因着耶稣基督的同一的，我们有同一个心智，我们有同一个灵，有同一个灵的感动的时候，夫妻才能真正的同心合意。主啊，我们把所有的这样的祷告都恭恭敬敬的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垂听，也求你悦纳我们的颂赞，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求你的怜悯加添在我们的身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